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08年10月22号到10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美68国会议员要求欧卫恢复新唐人信号。10月15号，68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欧卫董事长兼总裁 Giuliano Beretta， 要求欧卫立即恢复播出新唐人电视台的信号。这份由国会共和党议员、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伊莲娜·罗斯·雷廷恩和外交委员会西半球事务小组主席安格尔发起的信函，已获得68名议员联署签名。台湾总统马英九获赠9瓶共产党，作者陈正宏。2008年10月23号，台湾总统马英九接见第22届私立学校十大杰出教师红道奖得主，其中包括修炼法轮功的宜兰县惠登中学校长洪腾祥。洪腾祥当场致赠9瓶共产党一书给马英九总统，马总统亲自收下，并表示他对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这件事很了解。
下面请听文明新见。
古风悠悠，张勇办事公平，深入人心。作者陆贞。张勇是宋初著名的地方大吏，他为政恩威并用，治理四川的政绩特别显著。宋真宗初年，张勇以工部侍郎出任杭州太守。有一年遭遇自然灾害，两浙的广大地区严重欠收，百姓的生活非常艰难，很多人只能靠贩卖私盐维持一家老小的半饥半饱的生活。可是宋代以天下盐吏皆归政府，盐吏禁止私人卖盐，这些穷苦百姓出于生活所迫，不得不铤而走险，许多人也因此落入官府手中。光杭州府就抓获了好几百个贩卖私盐的苦吏。张勇十分同情这些穷人的遭遇，他对抓来的人采取了宽大处理的办法，只薄薄加以惩戒便进行放出。他的下属提醒他说，贩卖私盐的情况这般严重，倘若不严格绳之以法，恐怕难以禁止，不好向上面交代。张勇说，你们难道没有看见钱塘10万人家吃不上饭的就有10之8九，如果他们不靠贩卖私盐赚几个钱买米下锅，怎么活得下去？一旦断绝了这一线生路，倘若有人登高一呼，马上就会聚集起来造反作乱，那时的危害就不可想象了。不妨暂时松动一下，等到秋收之后再按法规严格执行就是了。下属的官吏都被他关爱百姓的行为所感动，积极执行了他的主张。正因为在大灾之年采取了他的这种比较灵活的措施，使得浙江的社会秩序得到稳定，较平安地度过了难关。另外有一件事，杭州有个青年平民与姐夫争家产，告到了张勇那里。那青年说，父母死得早，嘱咐姐夫照管家产，如今自己长大了，可姐夫没有归还祖业的意思。张勇传来那青年的姐姐和姐夫，他看见那姐姐是个老实的妇女，在人前不敢说话，一切都听丈夫的，而她的丈夫却能说会道，一脸的精明。他说，我岳父死的时候这内地才3岁， 岳父叫我掌管田地房产，岳父还立有遗书，说等到内地长大后，以1/10的财产分给他，余下的1/7留给他姐姐和我。说罢，从怀里掏出岳父的遗嘱呈上，关于财产分配的安排，果然如他所说。张勇看了遗嘱后，又看看那个原告年轻的可怜的样子，他马上叫衙役拿来一盅酒，然后恭恭敬敬地将酒浇在地上，祭奠死者，然后郑重其事地对那姐夫说，你的岳父真是一位有卓识远见的老先生，他知道自己死后儿子还小，无依无靠，所以托付给你，他留1/3给自己的儿子，让你得1/7，是要你心满意足，能将小舅子抚育长大。他很了解你的人品心地，倘若他说留1/7给自己的儿子，恐怕你的小舅子早就被你置之死地了。最后张勇判定以1/7归那儿子，以1/3给他姐夫。他警告那姐夫说，姑念你这些年抚育小舅子长大成人，也算是你岳父家的有功之臣，但你毕竟是外姓，产业应当还给你的内地，给你留30%是酬答你的功劳。就是这样，你家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以后你不得妄生邪念。原告的姐姐连连点头，姐夫也无话可说，果然是原告与被告都同意了。人们都佩服张勇太守的眼光锐利，深入人心，断案公平，正是难得太守心公正，原来人心都是称，办事入情又入理，口服心服皆尊敬。宋史张勇传。
艺术欣赏，关于美，中西迥然异趣，作者陈静。东西方文化是神传给人的两大不同的文化体系，东西方艺术也就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不同文化造成了各有千秋、殊异奇趣的东方美与西方美。一、源头活水。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化的摇篮，崇尚力与美和人文精神，符合黄金分割比例的人体雕塑为西方艺术提供了美的参照形式。基督教文化对上帝的信仰，追求灵魂不朽，对真理的终极追求，构成了突破超越的力量。西方艺术主要是视听艺术，油画、雕塑、建筑、音乐、戏剧都非常出色，文艺复兴时期达到辉煌的顶峰，成熟完美。作为东方艺术的主体，中国艺术是在儒释道的融合互补下形成发展的，讲究的是与宇宙自然的相通相契，天人合一。中国文化是半神文化，一半的重点不放在人的表面上，而是在其精神内涵上。最重要的是通天地而合神明，仙乐艺品为最高境界，唐诗宋词、水墨画、古琴独特优美，中医气功深奥玄妙，发达的饮食文化使整个民族偏重于味觉，凡事品味一番，有嚼头耐琢磨才算好。二、美术。 A. 油画和雕塑。西方的油画客观写实，立体饱满，精准逼真，栩栩如生，注重透视明暗，色彩浓郁斑斓，以人物为主，人体结构准确且姿态变化丰富。上帝创造了人，在精美的人体中闪耀着神性，画家的职责就是忠实地把看到的画出来，否则就是对神的不敬，暴殄天物。画家不但以真实而完美的人形表现神，还画出庄严圣洁的形象来荣耀神。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和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更是将欧洲绘画艺术推至顶峰。拉斐尔的油画《西斯廷圣母》以清新典雅、悠然抒情的风格而闻名遐迩， 端庄柔美的圣母怀抱耶稣，从云端徐徐降下，两边帷幕旁有教皇和圣女恭候迎接，壮丽的场面令人神往。 B. 中国画，中国画重在写意传神，不求形似，但求神似。黑白水墨即便有色彩也很清淡，线条简约飞动，意境悠远，以风景为主，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山川河流，花鸟鱼虫，远比人物体态描绘的细腻生动。佛家讲空，色即是空，镜花水月毕竟总成空，摒弃贪嗔痴恶见等偏执，明心见性，以无垢清凉慈悲光明为美。道家的目标是超升到与道合一的真人境界，要抛弃具体的世俗行迹和樊篱，荡涤杂染，消解声色犬马功名利禄的细数，大象无形，道法自然，天籁比人籁更美。否定糜烂奢华，拒绝俗艳，而向内在精神领域发展。悬崖绝壁上的苍松，在与风雪搏斗中舍去了一切可以舍去的东西，沧桑遒劲的风度的确超越了一般的美的存在。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儒家重视道德伦理，男女授受不亲，社会风气保守，没有模特，缺乏系统专业培训，更无解剖学研究，靠的是民间匠人、文人、修道人的揣摩领悟，不偏不倚，中和为美。西方认为最美的是神造的人体，而中国人认为自然之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古人对自然的热爱，相融相亲，是无与伦比的。不少文人雅士弃官归隐山林，木仙求道则是另一道别致的风景。出泥而不染的莲，松竹梅、岁寒三友，都是道德化、人格化了的自然美意象系列。君子比德如玉，以德为美，这也许是山水画、植物画居多的主要原因吧。少量的人物画也是不拘泥于琐末细节，抓住性格特征、本质神采。画圣吴道子曰：“众皆仅于相似，我则脱落其凡俗。”《卢叶达摩图》《太白行吟图》寥寥数笔，一气呵成，惟妙惟肖，毫无雕琢，反而干净洒脱。 C. 美的呈现与想象，西方是美的呈现，如此如此之美，众形似实有，栩栩如生，美不胜收，叹为观止。米诺的维纳斯、摩西雕塑表现的不仅是人体美，而且充满升华人心的尊严和精神，单纯的伟大，高贵的敬慕。而中国是意蕴其中，飘逸其外，想多美有多美，众神似空灵，突出本质特点，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发挥想象的空间。对于美人，赋予大自然的精华特质，如樱桃小口、柳叶眉，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虚写拟物，注重效果。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兰心蕙质，冰清玉洁。古诗《陌上桑》中没有直接写罗敷之美，而是通过描写人们见了罗敷以后的种种失态来间接表现的。行者见罗敷，下淡履姿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翘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作观罗敷。从人们出神入观、如痴如醉的神态中，想象罗敷那倾倒众人的美貌，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南唐后主李煜以避实就虚的手法，把抽象虚无的情感形象生动化，愁思如春水般汪洋自肆，奔放倾泻，又如春水之不舍昼夜，长流不断，无穷无尽，可谓以水喻愁的千古名句。中西方对美的不同表现形式是层次的不同，文化的差异，也是扬长避短。黄种人没有白种人那样赋予雕塑性的轮廓鲜明的五官和身材，西方人也没有中国人对宇宙自然相通合一的深刻体验。三、 音乐。西方音乐以强度胜出、汹涌澎湃、浑厚壮阔、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史诗般雄壮辉煌，震撼人心。西洋乐器音色明亮饱满，和声多声复调，配器的运用多层次全方位，宛若宏伟壮丽的声音的建筑物，技艺精湛，炉火纯青。古中国音乐追求空灵，呈单线伸展，蜿蜒起伏，飞龙走蛇般的旋律线条回旋往复，一咏三叹之妙，绕梁三日之韵，清幽淡远，余音袅袅，耐人寻味。高山流水，梅花三弄，出水帘，婉转动听，惹人遐思。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清灵曼妙的乐魂在杜甫的诗中唤醒，悠扬的音乐从宴席上飞出，随风荡漾在江上，冉冉飘入云里，这是人间难得听到的天上仙乐啊。四、无我、有我与大我。中国古典美学特别强调阴阳合德及中和之美，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虚实相间，互相渗透，融合统一，所以传统艺术唯有含刚蕴柔，寓刚于柔，方算妙品。中国是互融，整体协调，人物平淡含蓄，谦和低调，而西方是标新立异，注重个体的独立性完整，自我表现的空间，突出个体和主观作用，从背景中脱颖而出，个性鲜明。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把艺术境界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就是典型的有我之境。寒波淡淡起，百鸟悠悠下，便是无我之境。他更推崇体现了道家文化的无我之境，天人合一，物我两忘，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个体的渺小感无争及消融，和谐安详，与万物融为一体。西方则不仅是有我，而且是大我，壮大饱满立体，荷马史诗，英雄超人，人文精神，自由尊严，敢于同命运抗争，突破环境，实现自我。西方人坦率自信，敢为人先，这与东方温吞委婉的风格迥异。中国是互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柔胜刚，适可而止。西方是突破，不畏碰撞，层层超越，形成哥特式教堂的尖塔，直冲苍穹，与神共鸣。五、戏剧。西方的挣扎既是人类摆荡于上帝与撒旦之间的拉锯，灵与肉的冲突矛盾撞击迸裂出灿烂的火花，祈祷、负罪、忏悔、痛苦、救赎。西方戏剧喜欢用冲突来作为手段，在矛盾中激发自身能量，竞争超越，求取净化与升华，赋予崇高的悲剧性。中国传统戏剧里多是迂回曲折的表达方式，但如果碰到天人感应的结局，则是淋漓尽致的抒发，是一种升华和昭示。梁祝里的哭坟、天怒、殉情，到幻化为彩蝶、比翼双飞，是浪漫也是超脱。窦娥冤以三伏天六月降大雪的意象来表达感知人间奇冤的天地动容。窦娥在临行之时指天为誓，死后将雪见白绫，六月降雪，大旱三年，以明己冤。后来果然都应验，感天动地。六、圆转与方直。中国人好圆，花好月圆，团圆圆满，字正腔圆，珠圆玉润。太极图、八卦图都是圆的。中国的绘画、园林、建筑、书法均以转折求其圆曲。古中国重天然，西方重人为，征服超越，巧夺天工，丁是丁，卯是卯，理性严密，精准确凿。西方的建筑 雕塑三维空间的厚重体积，充满力度，呈方形，棱角分明。太极拳书法精具身段，讲究峰回路转的流畅，藏起棱角去延伸能量的余绪。芭蕾舞是紧绷的放射性的发力，尖锐并有所指，赋予雕塑般的造型感。中国古典舞有平圆、立圆、八字圆等运动特点，舞姿和身法都离不开圆的规律，体现了圆游变幻之美。对中国人来说，什么都是通的，诚如老子的道法自然，练功打通身体的淤塞，圆柔应对人际关系，触类旁通。古人对书法的领悟也很高，比圆而运胜，假以文章妙天下，中意观日月之气。七，震撼与回味。如果说西方是震撼之美，那么东方是回味之美。西方鼎盛时期的艺术有种强烈震撼性效果，是充分调动感官体验的及时效应，惊心动魄，如此饱满完美的无一附加，印象深刻。相对西方对人体的赞美，健康坦荡的态度，中国人是羞涩内向的。道家认为人体就是宇宙的缩影，以修炼的方式探究自己的身体，养生、中医、太极、气功，反映的是朴素而智慧的中国生命观。中国艺术重滋味，是柔性体验，当时感觉好却说不出，难忘越品越有味，是后续效应。夸女人美会说真有味，受端详，耐品，越看越好看。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世相非相，隐约见其风韵。离形而得神，想法落实了就玄虚不得，着了色相就不够高妙，空灵留白，不作死也不作足，留一部分让人们在感悟中再创造。与西方相比，中国艺术并不惊艳，是入口清淡但回味醇香的茶，韵味隽永。那余情袅袅的言外之意，氤氲一种朦胧飘渺的艺术情境。说起朦胧飘渺，却又分明很清丽空明，看似相悖，实乃相成。如果说西方艺术鲜明突出，确凿呈固态状，像庄严辉煌的教堂，那么中国艺术就是呈飘渺的气态，有时夜化消融，恰似腾云驾雾入江浅海的蛟龙，悠游徜徉，驰骋飘逸，时隐时现，轻盈神秘，留给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想象空间。以东方的韵味为基础，借助西方的技法来拓展，中西合璧要恰到好处才行。傅聪用古诗的意境来诠释莫扎特，这种出神入化的罕见才能，使他的演奏充满着诗情画意。艺术家的人生情怀，对文化、生命、宇宙的体验和感悟，是比技巧更深厚的真功夫。
人生感悟，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作者冠名。我的好朋友们都知道我喜欢莲花，卧室内贴满了各式各样的莲花，摄影作品中荷花居多，电脑的桌面背景也经常以莲花为主体。我心中爱莲，是因为喜欢莲花的出污泥而不染。然而有一天，一位朋友在我的客厅里看到了一幅菊花的国画，就以不解的口气说，想不到你还喜欢菊花，这是何故？我回答他说，我也喜欢菊花，那是因为一句诗，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语出南宋郑思肖的画菊。原诗是，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离去无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这首画菊诗不同于一般的赞颂菊花不俗不艳不媚不屈的诗歌，托物言志，深隐诗人的人生朝际和理想追求。 是一首有特定生活内涵的菊花诗。郑思肖，南宋末为太学上舍，曾应试博学鸿词科。元兵南下时，郑思肖忧国忧民，上书直谏，痛陈抗敌之策，被拒不纳。郑思肖痛心疾首，孤身隐居苏州，终身未娶。宋亡后，他改字逸翁，号索南，以示不忘故国。他还将自己的居室题为本穴世界，拆字组合，将本字之实置于穴中，隐喻大宋二字。他善画墨兰，宋亡后画兰都不画土。人问其故，答曰：帝为人夺去，汝犹不知耶？郑思肖自立节操，忧愤兼真，令人泪下。他送菊自愈，倾注了他的血泪和生命。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最让我感到敬佩的忠臣武将是岳飞和文天祥，而最让我感到敬佩的古代文人就是这位郑思肖。他的这首画菊诗写出了菊花宁愿枯死枝头，绝不被北风吹落的傲骨，描绘了菊花斗雪凌霜、孤傲绝俗的高风亮节，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坚守高尚节操、宁死也不肯向元朝投降的决心。这是郑思肖独特的人生感悟，是他不屈不移、忠于故国的豪壮誓言。其实，饱受亡国之痛的又何止郑思肖一人？当时的元朝统治者只是侵占了中国的国土，并没有毁灭中华文化。后来的满清王朝也只是改变了汉人的发型和服装，却从未干涉过那些明朝遗老们的文化与信仰。在元朝和清朝，儒教始祖孔子仍然作为千古圣人得到尊重。异族的入侵只是攻城略地，都不以毁灭中华文化为目标。然而，西来的共产幽灵在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之后，提倡马列邪说与无神论，并且把道教、释教与儒教三教齐灭，使中华儿女们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变成了亡国奴。现在的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与古代的中国人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信神、不敬天，不知道忠孝节义与仁义礼智信，不理解诚信的重要性。还有一些愚昧的人甚至不辨是非，把邪恶的中共等同于中国，这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悲哀。菊花象征高洁的品性、坚贞的操守。每到深秋，天清气爽，在种花凋零、无景物可观之时，人们就会在荒篱旁、野径中、石壁里、寒潭边看到黄澄澄的菊花，体瘦叶长，秋风吹来，体态婀娜，风姿绰约，像一位美人。她虽然生在荒郊野外或断壁残垣之中，却不颓败、不荒芜、不旁逸斜出，依然保持着冷艳和清逸，清气四溢，让人精神顿爽。生命力是那样的顽强，不折地而生，不必风刀霜剑，本色不改，令人仰羡。有许多菊花不落瓣，干枯了仍不离枝。在百花之中，中国诗人最钟爱的就是梅、兰、菊。古代有九月九日赏菊、插菊、饮菊花酒的风俗。在物欲横流、情感荒芜的现代社会中，要想坚守住生命中一方纯净的天空和内心深处永恒闪烁的灵性，菊花的那种穿越名利的淡定与从容，和在北风中宁可枝头抱香死的亘古情怀，是值得学习的。在修心养性中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才能拥有菊花那样的淡定与从容。心有杂念的人，即使归隐，一看见风吹草动，就会心乱如麻， 而心无尘埃的人，即使在四处充斥着靡靡之音的红尘喧嚣中，也会淡定自如，坐怀不乱。因为生命中有所坚守，心底才会有一片净土和灵性的光泽。看到菊花的清雅高洁，即使一生清贫，我也不会让灵魂蒙尘；即使一生受尽磨难，我永远也不会放弃内心深处的高贵。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那就是我生命中永恒的坚守。
文化课教材高级，王羲之坦腹东床，历史故事，政见文化课教材编辑小组。原文：吃太尉在京口，遣门生欲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欲吃信，君往东乡，任意选之。门生归，博吃曰：“王家诸郎，一皆可嘉。闻来密叙，闲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食，如不闻。”吃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异少，因嫁女与焉。出自《世说新语·雅量》第六。语义参考：吃见在京口时，派遣门客送信给王导，请他在子侄中找个女婿。王导对使者说：“请你到东厢房随意选择一个。”门客回去向吃见报告：“王家各子弟都很好，听说来找女婿，个个都很庄重，只有一位在东床上露出肚子吃东西，好像不知道这件事。”吃见说：“就是这一个最好。”后来经过打听，原来是王羲之，于是就将女儿吃璇嫁给他。言希，魏晋士大夫崇尚率真自然的性情风格，所以吃见在挑选女婿时，不考虑矫揉造作的人，而是看中了率真的王羲之，这也就是后人称女婿为东床快婿的典故由来。延伸思考：一、古代婚姻所重视的是门当户对，而以媒妁之言决定亲事，对这种婚姻的决定方式你有何看法？与自由恋爱二者相比较，各有何优缺点？二、你欣赏率真自然性情的人吗？并请说明理由。
诗歌园地。宾岩是遭受迫害致死的同修，他曾经说道：“视死如归，我感到莫名的喜悦和庄严。我觉得修得多高已经不重要了，只因为和正法连在一起，生命才有了意义，让生命在正法中辉煌。”颂歌，献给丁岩及所有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作者：千瑞。浴火真金耀九州，寒梅傲雪翘枝头，光蒸日月千秋灿，香满乾坤万古幽。神界随师曾誓约，人间旧种正风流。迎春破叶先行早，身后归凡敬法舟。望江南传福音。作者：雨轩。三退好，除旧入新春，风送天阴飘静雨，地迎甘露祭唐人，华夏古风淳。真善忍，牢记福生根，众德福财同进户，正行受禄自临门，神佛佑诸君。祖师去贪心。作者：万古缘。贪色，人中贪色不知羞，几分无奈几分求， 情欲满身快快去，泪水流出串串羞。贪睡，夜里贪睡不知漏，几分麻木几分忧，懒惰安逸难修远，汗水浮起反天舟。贪吃，闻香味道齿贪吃，几分馋嘴几分食，口福本是常人直，无漏才是精进时。贪玩，贪图娱乐不习时，几分玩命几分痴，修者分秒金不换，站在高处看得失。去贪，贪欲不去污水流，祸乱烦恼无尽头，人心了断淡如水，扬帆星海荡归舟。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修炼故事，佛恩得法奇缘，作者台湾大法学员佛恩。两天前，200位中小学校长分批来参加学生网络沉迷辅导专题讲座。当我忙着准备简报档时，提早到场。平时非常敬重法轮大法的简校长取出一随身碟，他要我辨识一下3个月来让全校教师生非常困惑的30余张满天法轮的电子档照片。相片是在今年毕业生的户外毕业晚会上拍的。看完相片，我跟简校长说，相片里所呈现的空间非常殊胜，贵校应该是神守护着的校园。当他进一步确认守护是庇佑的意思后，接着便告诉我和相片有关的故事。他学校有一女学生于毕业典礼的前一天和他就读国中的哥哥发生车祸，哥哥当场死亡，妹妹则陷入重度昏迷，昏迷指数3，群医束手无策。简校长于翌日毕业典礼仪式进行的尾声，特别带领全校师生为危急的学生祈福，两位老师分持2部相机于稍后的晚会活动中拍到了层层叠叠的法轮。隔天学生醒了过来，后来也回到了学校上课。师生们心里都知道，一定是有神回应了他们。去年我曾与简校长一起观赏过大法活动时所拍摄到的10余张满天法轮飞旋的相片，这是令他感受深刻。他也曾恭敬地聆听过转法轮经文，因此当又听我说他受伤学生、受伤学生的妈妈以及全校师生与大法有缘时，他除了感动外，也终于解开了究竟是谁帮了孩子大忙的谜。得法奇缘，上周一研习会结束后，巧遇了一位版画艺术家燕青，他由意大利米兰艺术学院进修硕士学位回国已有一些时日，目前从事艺术创作与教学工作。说是巧遇，不如说是此遇绝非偶然。我征询能否欣赏他手上精美套装的画册，当他摊开画册的扉页时，我心神为之一震，心想素昧平生的艺术家应是得法来的。20余张10数年前所画的版画缩图竟然都是时空图，护膜上的说明文字句句是修炼的词汇。于是我又询问艺术家是否愿意听一段法轮大法的佛法，艺术家不假思索的双手结印，肃然地端坐着。 或舒缓而庄严的轻声读起《转法轮经籍》中的论语。复听至第二段，那么佛法到底是什么呢？句，艺术家似有极大的触动，泪水直如溃堤般层层而下。稍后更表示，在聆听读法声中，他的胸口有大面积的能量旋转着。凝视着时空图，艺术家愉悦地告诉我，他要修炼，还有他爸爸妈妈。
大法神奇，
大法展现神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年五月份，在黑龙江省双城市的一个农村，发生了一件真实的事。一对夫妻俩正在为一袋大米发愁，去年买的新大米发霉了，做出的饭一股怪味，不能吃了。丈夫说，不能吃就别要了。妻子看着一袋大米要扔了，真是可惜。她的妈妈和妹妹都是大法弟子，听说此事就告诉她对大米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变好。她到回家后就把写好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纸条放入大米袋里，还每天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大米说，大米啊大米，你们都是有生命的，你们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就都得救了，你们的米质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香，有光泽。平时也让他七岁的女儿也照他说的念。就这样半个月过去了，奇迹出现了。当她丈夫干完活回到家，刚进屋就闻到一股香喷喷的大米饭味，便问妻子，你买新米了？妻子非常兴奋地对她说，这是那袋坏米都变香米了，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太神奇了。她马上就把这件事告诉妈妈和妹妹，大米真的变香了，还把这件事讲给她周围的人听，同时也见证了大法在世间的神奇。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